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你们师父太厉害了；二，融于法中才能无所不能，兑现自己的誓约，用有限的机会救更多的人；三，在警察丈夫身边也能讲真相，秀自己，救人的路越走越宽。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你们师父太厉害了。修炼14年，从没写过交流稿。今年明慧网第八届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同修让我参与，但我写作有困难，只能我口述，请同修代笔。我生在农村一个贫苦的家庭，我小时候母亲就有精神病，我十几岁就开始做饭，只念了不到3年的书，认识的字儿不多，但修炼后转法轮我能流利地通读下来。我小的时候得了一种哮喘病，严重时一点活也不能干，呼吸非常困难。得法后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前后11天病就全好了，走路干活一身轻。刚刚成立练功点的时候是在姐姐家，姐姐是辅导员，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只跟着学法练功。可是有一天夜间，姐姐心脏病发作，突然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把我和其他学员都吓懵了。当时有人不理解，就说练法轮功不是有师父保护吗，就又把书送回来了。当时我想，不能看姐姐出事就不学了，我得学，我要不学那影响太大了。不管谁说什么，我心中坚信大法是好的。之后练功点安排在别的同修家，我天天晚上到练功点学法练功，和同修们在一起切磋，越来越明白师父讲的法，懂得了有病都是以前做坏事造下的业，以后千万不能干坏事，就按师父的要求去做。我每当学到师父讲法中的这段话，在心性的提高方面突出的例子特别多。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见转法轮，我就回忆自己以前在哪儿干过什么活，都拿过谁什么东西。我想起来曾在一个设办厂食堂做过饭，把食堂一个大塑料桶拿回家装东西用了。虽然是几年前的事，但现在学法了，得按高标准要求自己，就亲自找到厂长把塑料桶退回，诚恳地说，我以前自私无知做了错事，现在我学了法轮功不能那样做了。厂长笑着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厂长还允许我们大家在工厂的大院里练功。还有几年前我在生产队拔草时，把邻居家的玉米掰了20多磅拿回自己家，我去找邻居赔礼道歉，有点不好意思开口，一想到师父的法就知道不行，必须得送回去。我装了满满一筐玉米， 到邻居家说明此事。邻居听了之后瞅着我直笑，说什么也不收。我说，不行，你知道我现在学法轮功，师父叫我做好人，以后做什么事先考虑别人。邻居听后把玉米收下了。1999年7/20后，我去省城上访，第二天回来，当地派出所的几名警察到我家来让我教大法书。我反问，给你们我还修炼什么？他们没办法就走了。有一天我家邻居看见派出所开车直奔我家来，邻居急忙翻墙到我家通知我，发现家里没人，门锁着。邻居一看我家挂的师父大法像，只好从窗户爬进去把师父大法像拿走。晚上我回来时，邻居又把师父法像给我送回来了。当时我很感动，以后我就更严格要求自己，冬天下多大雪，我们家门前和大家走的路我都把它打扫干净。2000年初，我又进京上访，被当地610派出所非法送到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出来后，我又去偏远山区发真相资料，被恶人诬告，遭到绑架，在沈阳大北监狱被迫害了4年。回来后才知道，我几年不在家，公公因为想我喊冤离世。我在家时开的油房也黄了，经济上很困难。正好这时有位同修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在我们本地一个比较大的工厂食堂里做饭。工厂90多人，在食堂吃饭的有30多人。在我没去之前，这个岗位换了好几个人，都不干了。厂长是中共协党的党员，又是辽宁省本市小有名气的企业家。我进厂上班时，厂长外出不在家，老板娘录用了我。厂长回来见到我，脸色非常难看，一句话也没说。因为厂长认识我，也知道我学法轮功，被协党判过刑，他认为我不务正业，又不好辞退，只好先干着吧。全厂工人都听说来了一个学法轮功的做饭，见到我后，我看出来他们对我有点瞧不起，嘲笑我。头一天吃饭，就有两个年轻人想找事儿挑毛病，我在心里发正念清场，我想，今天能到这复杂的环境来，我一定要用实际行动证实法，救众生。火房四周墙都被烟熏得黑黑的，我一进火房就开始打扫卫生，擦得干干净净。我从一点一滴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兢兢业业，不耽误工人吃饭时间，不拿火房一点东西。老板娘告诉我，中午供一顿饭1元钱，谁来都一样。我说我不在这吃，老板娘不理解。我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你也知道，我得按照师父的法要求去做，不能随便占别人的便宜，拿别人的东西。做事先考虑别人，我家离这近，回家吃也一样。工人吃饭时间我就收拾卫生，工人吃完饭我快速收拾干净，骑车回家，正好中午发正念。吃完中午饭，我和同修骑车到别的乡镇讲真相，劝三退。无论冬夏，除特殊情况外，天天如此。到下午4点，我回到食堂做晚饭，晚上回家学法。一天中午蒸馒头时，碱搁多了，馒头有点发黄。开饭时，我对工人说，今天吃饭谁也不用交钱，今天的馒头没做好，对不起，我自己拿钱，大家别多心。没想到工人都积极主动地交钱，说什么也不让我拿。以前吃饭时老板娘自己收钱，现在老板娘把钱盒交给我管。老板娘说，我太放心了。今年全厂工人涨工资，每月涨100块，厂长没通知我。正好这时厂里又增加工人，有时40多人吃饭，就我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老板娘也看到了，有时过来帮忙。有的人看不过去，对我说，你去找厂长增加人手，还得给涨工资，你太老实了，要是别人早就不干了。我没动心，我想，如果是我的，师傅一定会给我，不是我的，我也不去争。到月末开工资时，老板娘告诉我涨100块。一天，厂长和我丈夫在一起吃饭，在饭桌上，厂长发自内心地说，以前我不理解你妻子学法轮功，我现在是彻底明白了，法轮功学员太了不起了，我真的没想到。厂长后来得了肝病，我送给他一本转法轮，还有师父讲法录像，他还看了9瓶共产党。老板娘对我说， 你们师父太厉害了。厂长和老板娘都主动退出协党组织，全家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现在我在厂里讲真相，环境宽松多了，厂长根本不管。我拿真相小册子放厂大门收发室办公桌上，工人传看。现在多数都退了，有的主动找到我要护身符。在整体配合上，只要需要同修整体配合完成的事，我无条件圆融，要真正做好，不能走形式，不能有完成任务的心，要真正达到正实法救人的目的。我看到明慧网上说让大家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当时我们地区协党不让安锅，发现就罚款。当时我还没有工作，还有很多外债，经济上确实困难。但是我想，大法弟子有自己的媒体了，让家里人收看真相多好啊。我省吃俭用，终于安上新唐人电视，紧接着同修也跟着安上了新唐人，过年亲属来我家串门都能看新唐人电视了，他们都感到惊奇。我和师父的要求和同修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我有信心，有法在，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会更加精进，也会牢记师父的法。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见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交流稿。荣誉法中才无所不能，兑现自己的誓约，用有限的机会救更多的人。师父好，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在正式大法中学做真相资料也有7年了。在这7年中一直在师父的呵护下，从一个什么都不懂到几乎什么都懂，这里的艰难一时还道不完说不尽。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做真相讲真相的点滴。一，我是万花丛中的一朵花。丈夫于7年前被黑手烂鬼夺走生命后，我就鼓起勇气将留下的一点积蓄买了一台电脑和一台小型的复印机。开始我一窍不通，就用同修供给我的明慧周刊将它拆开拼凑内容，复印成真相分发给身边的同修。后来一个懂技术的同修在我家暂住了一些日子，他教会我上网下载，给我正法的道路增添了光彩。学会了上网下载还得打印，学会了打印还得学会打字。那年我每月仅150元的低保费，加上孩子给的钱，我买回了打印机。那时除了给孩子弄一餐晚饭外，其余时间全泡在打印真相资料上。幸亏我还懂点汉语拼音，叫懂技术的同修教我打字，他却说先练指法。从此好久没来，我哪有时间练指法，同修的文章一篇一篇的送来，我都不知所措。当时我意识到一切都得靠自己，不能有依赖心，于是我就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的学，一个字一个字的打。有时一篇短短的文章要费我一天的时间，直到看到发送成功的那朵莲花，我才有了欣慰的笑容。在同修的配合下，打印机换了一台又一台，但我乐在其中，我是万花丛中的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当年有人问我，丈夫去世了你哀伤吗？我哪有时间去哀伤啊，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坚定红缨二得道明时时在我耳边警示，我还能悲伤吗？后来增添了孙子， 他爸妈要在外谋生，我得24小时带着他。幸亏两岁前请了保姆，但几年来我做真相几乎没有停止过，因为我知道来世的大愿。3年前我被黑手钻空子，被当地邪恶迫害，非法关押了1个多月，又被关洗脑班迫害，家中电脑被国宝抢走。正念闯出后，一时间升起了怕心，害怕邪恶查出电脑里的东西，整日惶恐不安。但我清醒记着师父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于是我静心学法，有一天学到第7讲时，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有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哎，我不是一个修炼人吗？有师父的法身在管呢，邪恶想拿我的法器可拿不动，想知道里面的东西是妄想。瞬时好像一块石头从心底落下，一下豁然开朗。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消去了思想业力，使我更加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使我一如既往的踏踏实实的走在修炼的路上。1个月后电脑给我送回来了，当时我多么希望懂技术的同修给我重新安装电脑，让我能安全上网。一段时间后，我看到明慧同修提醒，又买回一台新电脑，多次托人请有技术的同修上门安装系统，但都被拒绝。当我冒着胆子上网时，不是下载不了东西，就是显示你发送的东西可能被人看见，你是否发送，我都目瞪口呆。甚至几次为不能及时报道当地的情况而急得哭，只好到其他同修家发送。这时我发现自己还有依赖心，有怕心，这些执着都得去掉，大法弟子融于法中才无所不能。正念一出，就有一个同学给我送来了新的系统软件，我知道这又是师父在鼓励我。此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我不是埋怨懂技术的同修没帮我，我还要感谢他们，因为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已学会了刻录、编辑、装系统、装软件等等，只是觉得自己太笨，自学的时间拖得太长，少做许多真相资料。2、组织学法小组，引导大家重大问题看明慧大方向。我们这个学法小组从2006年正式成立，也是一个肩负重任的小组。小组的人员由少变多，有一个组分成2个组、3个组。这么多年来，仅一个同修走了点弯路，其余一直坚定走在大法的路上。2008年3月份，我地区遭到邪恶严重的迫害，许多人被抓，重大资料点遭破坏。小组的人急着问我学法小组还学不学，我毫不犹豫地说，继续。这样，我们坚持了半年。后来我又遭迫害，学法小组就停止了。1个多月等我回来后，我又重新组织同修在我家学法，但有的同修一听到外面的响声就紧张兮兮害怕，使得他们没心学法，这次交流了一会儿就走了。从法理中我明白，这是旧势力的干扰，是我们的心促成的，我们有怕心，邪恶就会钻空子，一个不动能知万动。于是我借用师父给我开创的条件，经常在明慧下载一些同修的文章拿到小组学习，使得同修正念大增。那年明慧刚发表江魔头被国际起诉的消息和不甘交，我就立即印刷了100多张，组织大家粘贴。当时有个别同修疑惑，我就告诉他们，这是从明慧下载的，师父不是说过重大问题看明慧的大方向吗？不能做的话，明慧是不会发表的。后来通过交流，同修又印了几百份，几乎同时张贴，震慑了当地邪恶。直到现在，大家都平稳地做着3件事。大家深有感触地说，按明慧的大方向做没错。今年7月，海外媒体传出江泽民脑死亡的消息，明慧也面向大陆同修发表了买鞭炮放鞭炮的文章。我们就立即行动，促使很多世人三退。当时也有一个同修跟我切磋，这样做对不对，我就把自己的悟和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读给他听。我刚才一番话，实际是告诉大家， 你们做的都很好，不需要师父给你们一个一个的去肯定，或者是对每个人肯定。你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做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你就是在开创自己的路，树立自己的威德，你也就在完成着你的历史使命。我意识到师父的辛苦，师父的辛劳，心想我们做每一件事，只要在法上能达到救人的目的，就不会偏离。我们抢时间关心刚被迫害回家的同修，我们小组的同修只要知道近日有被迫害的同修要回家，就提前为他们发正念，提前自费给他买好 MP4， 将师父的法及时送给他们，使他们不被邪物人员误导。有的同修家境困难，生活无着落，甚至迫害的妻离子散，我们就给他精神上的安慰，物质上的支援，使他感到大法的温暖，坚定地走在正式大法中。三，抓紧时机救更多的人。今年暑假我遇到了一个不满18岁的农村女孩，她正在读大学，因为家境贫寒，在外做暑假工。我跟她讲真相，叫她三退，她只是一笑了之。我又多次跟她讲，她还是那样。当时我都有点想放弃了，心想怎么小小的年纪脑壳这么不开窍。后来我几次遇见她，就对着她发正念，清除她脑中的党文化。有一天我听说她寄宿在别人家，整晚热得不能入睡，又生起了怜悯之心，想要她和我一起睡，但一想到她没有三退，又打消了。后来想到师父慈悲的连特务还渡，我怎么跟一个仅不明白真相的小姑娘较劲儿呢？不信用的慈悲感化不了她，于是我不但叫她和我睡，还叫她用我家小孩高级的洗发露、沐浴露，再陆续给她看真相碟。开始她不看，我就跟孙子两人看，一边看一边讲，其实我是有意说给她听。到她休息的这天，我就打开动态网络叫她看，我看他对里面的东西挺感兴趣，特别是九瓶共产党，我就知道他有救了。下网后我就问他，我跟你讲了这么多，就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他说，我不是不相信，我对这个很麻木，反正要死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一讲我知道阻碍他得救的障碍了。生长偏僻的农村，在城市读书，小小年纪连学费还要自己赚，有世事不公的想法。于是我就告诉他，人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偶然的，也许就是让你来这里听真相、明道理、做三退，将来就有好日子过，有福报。他听我这一讲，开心地笑了，说，那就帮我退了共青团少先队吧。此时我和孙子一道高兴地唱起了救你实在沉。一个多月他依依不舍离开我时，我用送给他破网软件，叫他给同学救更多的人。还有一次我带孙子去公园溜达，他竟牵着我的手直往一个比较陡峭的楼梯上去，我告诉他上面没人，他却说有人有人，我只好跟着他上去，一看里面几个笑容满面的年轻女孩，说欢迎光临，原来是一个婴幼儿教育基地。他们连忙向我介绍他们的教育情况，并挽留我家孙子上他们那儿学习。当时我想这么贵的学费显得没必要，可是孙子站在那里就不想走了。这时我悟到，这正是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的那样，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师父呼唤弟子的时候，道路已经铺平，就看弟子是否勇往直前救他们。于是我交上学费，每周两次的带孙子上去学习。首先我先跟他们亲密接触，包括其他家长，同时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不断的送点真相资料，张贴了几个用废光盘制作的法轮大法好的光盘。日久他们觉得我人好，有一次他们组织小朋友到外地搞活动，有个赵老师和她的男朋友开着私家车，硬是要送我和孙子回家。当然我没有错过这次机会，跟他们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是世界谎言，如何才能保命。孙子也在一旁嚷着，赵老师快退了吧，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 我说是的，退了后你们会幸福的。于是这对年轻人用真名退出了邪恶组织。临走时，我送给他们一张真相护身符，叫他们遇到任何事记得承念上面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时我又借课间休息，又分别跟那里的杨老师、熊老师讲真相，帮他们做了三退。到整个课程结束后，我又分别送给小朋友的家长一人一张神韵光盘，告诉他们此曲只因天上有，认真听里面的歌词，相信会给你们无限的惊叹。打这以后，不论孙子学什么，那里都会留下我刻录的真相光盘和印制的真相资料，那里的老师就是我劝三退的对象。在此由衷的感谢帮助我的同修，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交流稿。在警察丈夫身边也能讲真相，修自己救人的路越走越宽。师父好，同修好。以前我从来不想参与法会写稿，认为自己修得不好。后来学法小组交流，我认识到写交流是正式大法。师父慈悲度我们这么长时间了，能没有体会吗？所以我虽然以前没写过，这次也要交流出自己的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一、修心与救人。讲真相不存在会讲不会讲，只要在学法上修自己上下功夫，世人就容易接受真相，救人的路就越走越宽。去掉顾虑心，在警察丈夫身边也能讲真相。我发过愿，不落下一个有缘人。师父把人安排到我身边，我要珍惜师尊的慈悲，珍惜众生。可是我有一个障碍，和身为警察的丈夫在一起时就不想讲。我和丈夫经常一起坐出租车，第一次和他坐车没和司机讲，怕丈夫不高兴。后来想，不行，得讲。下次坐车时讲了，自己心里不坦然，司机也没同意三退。下车后，丈夫生气地说，愿意讲你自己打车讲，我在这儿你别讲，到时候车门一锁，拉派出所去，都牵连进去了。以后有两次和他一起坐车，我没讲真相，想我家三口人就靠他挣钱，把他牵扯上了，谁供孩子念书啊？回家学法，觉得自己不对，大法弟子是救人的，一切都是大法管。我为了私，为了钱，为了怕自己的丈夫不高兴，对来到眼前的众生都不救了，这是大法弟子吗？我发现阻挡自身救人的因素，一个是情，一个是私，一个是怕。一次我和丈夫一上车，我就发正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因素，又对丈夫发正念，你和我是夫妻，你也是为这个法来的，我救人你不要干扰，对你也是一份功德，你明白的一面肯定愿意我这么做。接着我开始讲，最后司机三退了。我下车后看着丈夫，他像没事似的说，走啊。原来都是自己的顾虑心在起作用，我的心去了，环境也变了。从此每次和丈夫在一起时，我都讲真相，但有时心不稳，但是状态最差的时候，我也不想放弃面前的世人。比如有一次看那司机有点饿，不爱和我说话，我就在车上问好了他入过什么组织。到了地方，丈夫下车，因为钱在我这儿，我把车门打开一半，边付钱边对司机小伙子说，大姐有句知心话跟你说，你我萍水相逢，只为了你好。说着递上真相光盘，说 有空看看，了解了解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别相信电视演的自焚，那是共产党造的假。共产党坏事儿干多了，现在都知道天灭中共，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为了你的平安。司机点头接受了，也收下了光盘，开车走了。我回头一看，丈夫在一旁乐了，说：咋爹，还不好意思呀，刚才在车上就讲呗。我说：在车上对这个人拿不准，没看我开一半的车门说话吗？他说：就这点能耐呀，不是正念挺强的吗？听了这话，我找自己还是有怕心，思想承认了邪恶。我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以后就堂堂正正的。以前丈夫对真相不太认同，随着我学法向内找，越来越纯净，他也完全变了。有一天，他们单位的一个年轻警察有病去世了。去世之后，单位才告诉他们，因为在那种单位里，谁家有不好的事儿，病危了都瞒着，怕被人笑话。丈夫回家说，要是早点知道消息，咱俩去看看他，你帮他退党，让他念念大法好，兴许能好呢。其实人生命本性的一面都明白，无论表面他是干什么工作的，都知道大法是生命得救的唯一希望。当我们修得越来越符合大法，众生就越来越能够认识到大法的美好。去掉自卑仇恨心，把真相告诉更多警察。我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个司法系统的社会小圈子里，周围的人都在监狱、劳教所工作，这个环境的人自私、势利、妒忌心强、魔性大。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这里成了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我小时候的学校教师成了黑窝里的迫害头子。在这个环境中长大，自身带有很多自私不善的习性。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才对照出自己的诸多不正。反迫害后，我上访说真话，几次被绑架，遭到灌食等残酷迫害。回家后也知道要和周围的警察讲真相，可是一想到他们迫害大法弟子，心里就产生了恨，想让他们遭恶报。后来我硬着头皮去讲，对方态度也不好，还说你要说别的就说几句，那个就别讲了，不信那个。我心里不是滋味，想反正我讲了，到时遭报了别后悔，爱听不听，听了你还捡便宜了呢。回家学法，看到师父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刚才讲世间上的人和大法弟子来相比呀，目前大法弟子的人数是很少的，你们却承担了那样大的历史使命。任何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啊，基本上你们就是那个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了，而且是唯一的希望。那里的众生啊，要听到你们的福音，要听到你们在讲清真相中使他们认识到大法是什么，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就很重大。我想既然生在那个环境中，也许就是当初我自己的选择，我就是要救那里的人。也向内找为什么心里抵触，不愿见到他们，不想和他们讲，发现是自卑心。这些年被迫害，我曾经流离在外，失去了工作，他们追随迫害升官发财。我想大法弟子追求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常人的东西吗？大法弟子的责任只有救人。我发一念，不要这个自卑，破除这些影响救人的观念。既然我在这儿，就和这一方的众生有缘。师父啊，以后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缘的众生，给我安排让我遇到，我一定用善心救他。观念一转，环境也不一样了。以前警察们遇见我不理我，现在老远就打招呼，你回来啦，这些年你受了多少苦啊，练就练吧，注意保护自己安全呐。能看到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有的主动把家里遇到的麻烦事儿和我说，以往他们有什么不好事儿都瞒着， 对邻居、同事都瞒着。我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如果家人参与迫害的，告诉他们那么做对自己和家人的危害。一个负责在劳教所放广播的警察说，是再也不能干那事儿了。他说的那事儿就是指帮助迫害法轮功。一次我陪丈夫去一个后勤部门办事，想起小时候有个同学在这里工作，已经好多年没见了，就想要是能和他讲真相就好了。没想到办完事走的时候，他就从楼上下来了。他已经当了这里的领导，平时找还找不到呢。他说，你怎么这么年轻呢？他的同事也对他说，看人家多年轻，你像个小老头。我说，那还用问吗？我学法轮功啊。我告诉他法轮功真相，邪党的迫害真相。他听进去了，很高兴地要请我吃饭。因我当天没空，他就留了电话，说同学要聚会了，让我到时候一定去。我想到时候进一步告诉更多的人真相。二，同修之间由自私到宽容。在修炼中，我发现自己魔性大，自私，缺少慈悲心。这样的心不但影响讲真相，也影响同修之间的配合和整体提高。比如在学法小组里，听到同修讲遇到了难关，我心里就不耐烦。说同修的时候，开始两句还忍得住，往后就越说越来气。这么点事儿还过不去，法理早就讲了，你这个心不去还修什么？不但问题没帮同修解决，还把同修气够呛。有时同修心胸宽广，说他的心是好的，想让我提高，虽然语气……我一听更生气了，想自己都那样了，还挑别人的语气。过后也知道自己魔性大，想改到时又犯了。看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对我触动很大。同修说，每次都能看到对方的优点，每次都被大法弟子的闪光点感动。我以后也学着这样做，忍住了一些，但有时嘴上没说，心里还是愤愤不平。一天看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我当初度你们的时候，有很多人还在骂着我，在听课的时候就有骂着我听课的，我不在意，我就要把你渡成。我被师父宏大的慈悲震撼，同是师父的弟子，我有什么资格对同修那么苛刻，专看人家缺点？同时想起了同修的种种优点，更理解同修了。这回是发自内心的，以前是强为。同修曝光自己的问题是想修正自己，是我们共同升华的机会。而我斥责同修，对别人对自己起什么作用呢？以后我和同修说话的语气变了，真心帮助同修想办法，鼓励同修一定能够过去这个关难，感到自己的魔性去了很多，这也是个反反复复的修心过程。比如有一次，本地同修学技术，地点在我家，来的同修自带电脑，技术老师用我的电脑示范，结果同修甲一下就坐到技术老师旁边了，本来我想坐那儿。到别的房间学技术时，用我家的台式电脑，甲又坐到技术老师旁边了，总是比我快。结果我一下也没摸到电脑，心里就不平了，想这么多人到我家学，我没功劳还有苦劳呢，一下也不让我弄。转念又一想，不对，学电脑为了什么？为了给别的同修减轻负担，都是为了整体。同修甲是郊区农村来的，那里的同修都需要甲学会了之后帮助教技术。我在市里有方便条件学习，让甲好好学吧，这么远来一次不容易。这么一想，心就坦然了，还告诉甲要好好记笔记。结果教完技术后，技术同修并没有马上走。我按照甲的笔记在电脑上操作一遍，不会的地方技术同修也帮助我们都学会了。三，帮同修与修自己。 我周围有几个老年同修被病业假象干扰，学法有困难，我就和他们成立学法小组。我从周一到周五共与他们学习四天，其余一天做资料送资料。其中一个老同修学完法就讲他那些事儿，都是常人心。有一天我告诉他发正念清除干扰，他把发正念的话背来背去也记不住。半个小时过去了，最后他不但没背下来，还说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了。我想着自己天天顶着烈日走到这儿，没有直接到达的车，陪你学法，你还总是这样，终于忍不住了，说：“大姨，你看我也就这样了，发正念就这么两句话，半个点儿了也没把你教会，这么长时间了，你的病业干扰也过不去，你上你孩子家去吧，我修得不好，也许那里别的同修正念强，能帮你。”从那以后，我就不去学习了，老同修也真的去孩子家了。过了一段时间，学法找自己，觉得自己做得不对，还是自私，其实心里总想和修得好的同修在一起，认为老同修有的法也读不了，跟他们学习就是纯粹的付出了，自己也没啥提高的。其实遇到这些正是提高的好机会，基点还是想着自己的提高。另外还找到一个心，总想证实自己，认为我在帮同修，想求得一个好的效果，结果越执着越适得其反。我找到了执着，决定还和老同修一起学法。得知老同修从孩子家回来了，没什么改观，但我现在不求这些了。当我敲开老同修的家门，他吃惊地说：“你怎么来了？”我说：“上次我错了，不应该撵你走，从今以后咱们一起学法吧。”老同修表现出一丝喜悦，但马上说：“我又住院了。”他以往身体难受就住院。我平静地说：“行，大姨，住就住了，从今以后咱们一起好好学法，修正自己就都好了。”老同修高兴又感动地说：“没想到你还能来找我学大法。”这次我告诉自己，我就是来学法来了，改变人的是法，大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我和同修都修在其中。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在正法修炼中走到今天，自己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修去私，自私导致遇事看别人，不修自己，或者证实自己不证实法，包括妒忌心，都是这个私的根派生出来的。过去因为私太严重，救人时才顾虑得多，同修间遇到矛盾时才向外看，以后我要学好法，时时修自己，精进多救人。这些年当中，我接触的那么多同修对我的帮助都很大，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